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第六章，优生学。赫伯特·瓦尔特在遗传学中说道，改良环境和教育功在当下，而改良的血统则利在千秋。吉尔伯特·基斯·切斯特顿在《优生学与其他罪恶》中说道，大多数优生学家的语言表达方式都很委婉，我的意思是，只有一针见血的表述才能让他们从长篇大论的陶醉中惊醒。此外，他们完全不具备换位思考的能力。如果对他们说，我们应确保前几代人的寿命增长处于合理范围内，尤其要注意女性人群的数据分析，我们只会置若罔闻。而如果说这种放任相当于谋杀，他们才会幡然悔悟。1883年，也就是达尔文辞世的第二年，他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出版了《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一书。在这部颇有争议的著作中，高尔顿为优化人种制定了一个战略计划。高尔顿的想法非常简单，他打算模仿自然选择的机制。既然自然界可以通过生存和选择来对动物种群产生显著影响，那么高尔顿设想通过人工干预也可以加速人类进步的过程。高尔顿曾经认为，只要通过非自然选择手段选择出最强壮、最聪明以及最适合的人类，然后让他们繁殖后代，那么就可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赶上自然界亿万年的脚步。高尔顿需要为这个宏图大略起个名字，他这样写道，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简洁的称谓来诠释这门学科，这门学科能够让优质种族或血统得以延续，并且以较大的优势快速压制劣质的种族或血统。对高尔顿来说，优生学这个词的内涵恰如其分。我曾提出采用大力繁殖学，不过似乎优生学更为简洁。优生学的词根源自希腊语，其中前缀一优的意思是优秀，而 genesis 的意思是优秀的种族通过遗传获得卓越的品质。高尔顿从来不会否认自己的天赋，他对于自己创造的新词十分满意。请与我共同见证人类优生学的未来，此项研究不久将会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我认为现在应该分秒必争，抓紧时间完成个人与家族史的采集。高尔顿出生于1822年冬季，他与格雷戈尔·孟德尔同龄，而比他的表哥达尔文小13岁。在这两位现代生物学巨匠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高尔顿敏锐地察觉到当时遗传学研究的滞后。高尔顿非常渴望出人头地，这种躁动令他倍感焦虑。他的父亲是伯明翰一位富有的银行家，而母亲则是博学诗人与医生伊拉斯莫斯·达尔文的女儿。伊拉斯莫斯同时还是查理·达尔文的祖父。作为一名神童，高尔顿2岁便开始学习阅读，5岁就可以流利地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8岁就会解二次方程。虽然高尔顿与达尔文一样也收集甲壳虫，但是他缺乏表哥那种忍受枯燥工作的意志力，因此最终放弃了标本收集，转向更富挑战性的领域。高尔顿曾经就读于医学院，但是后来又考入剑桥，专注于数学。1843年，他本来打算参加数学荣誉考试，却因神经衰弱不得不回家休养。 1844年夏季，达尔文正着手撰写他第一篇关于进化论的文章，此时道尔顿正好离开英格兰前往埃及和苏丹，而这也是他的首次非洲之旅。19世纪30年代，尽管达尔文在南非遭遇原住民的经历令他能更加确信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可是高尔顿的观察角度却与众不同。我所见过的这些蛮族部落为日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859年，高尔顿拜读了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更准确地说，高尔顿如饥似渴地吞下了这本书。他仿佛在电闪雷鸣中猛然醒悟，内心的激荡更是溢于言表，其中不乏嫉妒、骄傲与钦佩。高尔顿热情洋溢地致信达尔文，告诉表哥他正在驶向知识王国的彼岸。高尔顿感觉在这个知识王国中最想去探寻的内容就是遗传学。与弗里明·詹金一样，高尔顿很快也意识到他的表哥发现了正确的原理，但是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遗传定律对于理解达尔文的理论至关重要。遗传与进化相当于阴阳互补，上述两种理论天生就形影不离，它们不仅相互依存，而且还需要共同完善。如果表哥达尔文解决了谜题的一半，那么另一半就注定交给表弟高尔顿来攻克。19世纪60年代中期，高尔顿开始研究遗传学。达尔文的泛子理论认为，细胞释放的遗传指令漂浮于血液中，它们就像携带着无数信息的玻璃瓶在海上游荡。这也暗示通过书写可以传递泛子来改变生物遗传。基于上述理论，高尔顿尝试给兔子输注其他同类的血液来传递泛子。为了深入了解遗传指令的基本原理，他还研究过包括豌豆在内的其他植物，但是高尔顿在实验方面毫无建树，他缺乏像孟德尔那样的直觉，不仅兔子死于休克，就连花园里的藤蔓也几近枯萎。高尔顿重新调整了思路，他标新立异地将人类作为研究对象，虽然模式生物未能成功揭示遗传的机制，但是高尔顿推断测量人类变异和遗传性状或许能够揭开这个秘密。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成为通向成功的重要标志。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他首先从那些最为复杂多变的性状入手。从此以后，高尔顿在遗传学领域进行的研究势不可当。高尔顿并非首位将测量人类变异用于遗传学研究的科学家。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比利时科学家阿道夫·凯特勒开始系统地测量人类的特征，并且使用统计学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凯特勒采用的方法兼顾了严谨与全面的原则。他写道，人类的出生、成长与死亡都遵循某种迄今尚未被阐明的法则。凯德勒列表统计了5738名士兵胸廓的宽度和高度，结果证实他们的胸廓大小呈正态分布，其形状看起来既光滑顺畅又具有连续性。事实上，无论凯特勒的研究对象如何变换，他总是会注意到这里有某种共同的模式在反复出现。人类的特征甚至是行为均呈中型曲线分布。高尔顿受到凯特勒实验方法的启发，随后在测量人类特征差异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然而，那些复杂人类特征的变异体也会遵循同样的模式吗？高尔顿明白市面上没有任何设备能够测量上述特征，但是这些问题根本难不倒他。高尔顿通过了剑桥大学的数学荣誉考试，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他当年挂科的那门课。根据最佳逼近研究显示，即便是考试能力也遵循中型曲线分布， 在往返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时候，高尔顿曾经对于女性的容貌进行了统计分析。他会偷偷地将遇到的女性按照迷人、中等以及反感进行排名，然后用藏在口袋里的细针在卡片上打孔计数。由于高尔顿的观察能力强大，因此所有观察对象的人类特征均无法逃脱他的眼神。视觉与听觉敏锐度、色觉、视觉判断力、呼吸力度、反应时间、挤压强度与拉力、击打力度、臂展、身高、体重。现在高尔顿的工作重点也从测量转变为机制研究。人类变异性状是通过遗传获得的吗？其具体方式是什么？他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再次避开简单生物，希望能够直接进行人类研究。高尔顿出身名门，他的外祖父是伊拉斯莫斯，表哥是达尔文，这不恰好证明了天才遗传自家族血脉吗？为了收集更多的证据，高尔顿开始重新整理名人家谱。例如，他分析了生活在1453年至1853年间的605位名人，然后发现其中有102位具有亲属关系。这意味着每6位成功人士中就有一位与其他人存在亲属关系。高尔顿预计，如果某位成功人士喜得贵子，那么这个孩子日后崭露头角的概率为12分之1。相比之下，这个概率在随机选择的普通人中是3000分之1。高尔顿认为，英雄本色可以遗传，贵族得以世袭的基础在于智慧，而不是爵位。高尔顿认为，成功人士的后代为了保持优势已经提前布局，因此他们成功的概率明显增高。他创造了先天与后天这句名言，并借此区分遗传与环境的影响。然而高尔顿对阶级和地位占据主导的解释并不满意，他无法忍受自己的聪明才智只是特权与机遇的附庸，天赋应该由基因编码。高尔顿确信成功模式取决于遗传因素，并且坚决回击任何其他观点的挑战。高尔顿将大部分数据整理发表在《遗传的天才》一书中，然而人们对这部内容颠三倒四的作品反应冷淡，就连达尔文读过之后都对其产生了疑虑。他明褒实贬地对表弟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已经让对手的观点发生改变，但是我始终坚持以下观点，除了傻瓜之外，人与人之间在智力方面的差异有限，区别仅在对工作的热忱和努力程度上。高尔顿虚心接受了批评，从此以后再未进行过家谱研究。高尔顿必定意识到了谱系项目的固有缺陷，因此他迅速重整旗鼓，并且启动了另一项重要的实证研究。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开始给普通百姓邮寄调查表，请他们核对家谱后列表汇总各项数据，并将父母、祖父母及子女的身高、体重、眼睛颜色、智力及艺术才能的详细测量结果寄给他。高尔顿为了揭开神秘的遗传法则努力了数十年，而这些内容真实的数据即将让他的梦想实现。高尔顿使用的大部分研究数据相对直观，当然有时也会出现意料之外的事情。总体而言，如果父母双方均身材高大，那么孩子的个头也不会矮。高个头男性与普通个头女性所生的子女，其身高无疑要超过正常人群中的中位数，但是他们同样符合正态分布，其中有的人要比父母高，而有的人则比父母矮。如果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着遗传基本规律，那么它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人类性状呈连续曲线形式分布，并且连续变异会继续产生连续变异。但是， 会不会有某种法则掌控着变异的起源？19世纪80年代末期，高尔顿将全部观察结果进行统计分类，然后大胆地将它们整合到他已经成熟的遗传假说中。他提出，每种人类性状都是祖先遗传的保守模式产生的复合变量。总体来说，孩子的父母分别为其提供了一半的遗传物质，祖父母分别提供四分之一的遗传物质，而曾祖父母则分别提供八分之一的遗传物质。然后我们可以以此类推，溯源至最遥远的祖先，所有祖先对该性状贡献的总和可以表示为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加八分之一，而最终结果恰好为一。高尔顿将其称为祖先遗传法则。其实这是预成论中梭威人概念的数学表达方式，只不过是在分子分母的包装下华丽转变为一个时尚的法则。高尔顿意识到，只有精准预测现实中存在的遗传模式，这种法则才可以登上科学的巅峰。1897年，他找到了理想的测试对象。高尔顿在痴迷于研究英格兰纯种狗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份珍贵的手稿。在这份由埃弗里特·米莱爵士于1896年颁布的《巴吉都猎犬俱乐部守则》中，详细记载了多代巴吉都猎犬的毛色特征。让高尔顿喜出望外的是，他发现自己总结的法则能够准确预测每一代巴吉都猎犬的毛色。至此，他终于揭开了遗传密码的神秘面纱。虽然该方案令人满意，但是好景不长，在1901年至1905年间，高尔顿与学术上的宿敌威廉·贝特森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而贝特森是孟德尔理论最坚定的守护者。贝特森性格固执且气势逼人，他对于高尔顿的方程根本不屑一顾，就连那幅八字胡都会令人感到避之不及。贝特森对此断言，巴吉都猎犬的数据可能存在异常或者错误的情况。美丽的梦想总是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无论高尔顿的无穷级数看起来多么亮丽，贝特森的实验结果都无可辩驳地指向一个事实：遗传指令由独立的信息单位携带，而不是以二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形式从遥不可及的祖先那里继承。尽管孟德尔的科学精神与德弗里斯的不拘小节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都不会影响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人类的遗传物质组成非常简单，其中一半来自母亲，另一半则来自父亲。父母双方分别贡献一套遗传指令，解码后就能繁衍后代。面对贝特森咄咄逼人的攻势，高尔顿也开始做出正式回应。瓦尔特·维尔登与阿瑟·达比希尔是两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卡尔·皮尔逊则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们共同加入了维护祖先遗传法则的阵营，双方的辩论迅速沦为殊死搏斗。维尔登在剑桥大学曾是贝特森的老师，但是现在却成了势不两立的劲敌。他认为贝特森的实验完全没有说服力，并拒绝承认德弗里斯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皮尔逊创办了一本名为《生物统计学》的科学杂志，他希望这本杂志能够成为宣传高尔顿理论的阵地。1902年，达比希尔在小鼠身上开展了一系列实验，他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地证明孟德尔假说的谬误。他繁育了成千上万只小鼠，期望证明高尔顿理论的正确。然而，当达比希尔分析了第一代杂合体以及杂合体的杂交后代之后，他发现这些小鼠的遗传模式让人一目了然。由于不可分割的性状在代际垂直传递，因此实验数据只能由孟德尔学派的遗传理论解释。 达比希尔起初拒绝接受这一结果，但是他感到不能否认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因此最终还是认可了孟德尔的理论。1905年春季，维尔登在前往罗马度假的时候还带着贝特森和达比希尔的研究数据，他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感觉自己像个小职员一样坐在那里分析数据，并希望这些数据能够支持高尔顿的理论。同年夏季，维尔登返回英格兰，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分析颠覆贝特森和达比希尔的研究。然而不幸的是，他因罹患肺炎在家中突然病故，当时年仅46岁。贝特森为他的良师益友写了一篇感人的讣告，他回忆道，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觉醒应该归功于维尔登，但这只是我个人灵魂深处私下的感恩。